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由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高速网络与计算中心，简称国网中心所举办的 HPC 功夫 3D 动画全国大赛。动画跟科学有什么关系呢？以下让我们为您揭晓这个答案。先让我们来听一下，在2014年今年第三届国研院的罗清华院长现场揭晓冠军得主的情形。
我们欢迎国家实验研究院的罗清华罗院长为我们颁发冠军。
红斑点，
恭喜红斑点得到我们第三届HPC 功夫国网三 D 动画全国大赛的冠军。
红斑点是什么意思呢？这部动画影片在说什么呢？其实您如果看到这部影片的话，您会看到一个拟人化的意象，本来画面上出现一个小孩子拉着一条长长的红色的围巾，可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这条围巾其实是代表一条长长的红色的血迹，而这个小孩子呢也是代表某种濒临绝种的动物。让我们听听这次的冠军得主黄瑞峰同学是怎么说的。
我当初在选择议题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录像，它上面就是猎人拖着很长的血痕，那我就很直觉的联想到围巾。那其实我觉得我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当初就是很直觉式的就想到这个点，做海豹猎杀的议题这样。
用动画片来呈现海豹捕杀的问题，让红斑点这部片子得到了今年的 3D 动画全国大赛的冠军。不过我们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动画是科学吗？也许有些人觉得动画属于娱乐，属于演艺圈，跟科学八竿子打不着，但是这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我们很荣幸在这一次决赛揭晓的现场为您访问到相关的计划负责人国网中心的郭家珍博士，跟我们谈到了他的角色，也谈到动画跟科学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国网中心算图农场的计划里面哦，我主要是负责有关整个技术的规划以及服务的推展。那目前在技术上面的话，我们建造了云端算图农场，那这部分是架构在我们的超级电脑之上，整合了动画所需要的软体，譬如 Maya、 3D Max 跟算图排程，让我们的使用者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透过云端的方式来使用算图的一个资源。另外一个角色是我们希望扮演一个呼吁科技跟文创人才，我们希望肩负起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部分就是透过 HPC 功夫国网 3D 动画全国大赛来做实践。那我们整个大赛过程里面哦，除了邀请同学来投他们的创意构想之外，企划书、脚本等等，同时也有一个教育训练课程，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云端算图这样的一个平台。此外很重要是我们的教育课程里面也会邀请像原创的一些动画导演，譬如张永昌导演，譬如林世勇导演等等，来跟各位这些学弟妹们做一些分享。那我希望是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能够连接更多参观学院的力量，把我们科技跟文创的结合能够发挥到最好。
一般的民众可能会大概知道说，比如说好莱坞看到一些电影，或者甚至现在国片里面有一些特效都是动画，也就是说用电脑做的，但是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是用电脑做的，那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一些概念来讲一下它的步骤跟过程？
OK， 我想动画可以分几个类型，如果它是纯动画这样的一个影片的话，有人物，它有动作，所以我们现在用建模，建模可以把它想成是说，建一个人物出来，或建一只猫咪， 或建一只狗熊等等。那建完之后，它如果是人，我们可能要贴很漂亮的皮肤，可是如果它是猫咪，我们要贴毛发，然后它会长毛发。那贴完之后它会动啊，那会动我们就要设计动作让它动啊。那这个动作用软体里面你可以去调动作，也可以运用所谓的动作捕捉这样的方式，把动作截取进来然后输入，你的人物就会运动了，就会飞行，就会跳跃。那么此外很重要的是说，你在一个空间里面，猫咪在跑步或是跳舞的时候会有光影呢，它可能是在月光下跳舞，可能是在太阳光底下跳舞，所以不同的光源你还要设定这些光源的系数。而光一设定完之后，哎，不是就好了耶，它要运算，因为什么光会有反射、折射、漫射啊，这都是科学哦，都需要计算出来，这样才能够让这个光影呢非常细腻、非常逼真。啊，当然很重要，如果这一只猫咪呢，它不是在平地里面打斗，它在水里面打斗的话，哇，那个水的魔力就必须要进来啊。譬如说，我们看到那老虎在海里面掉下去又跑上来，老虎有毛发掉到水里面湿了，然后跑上船，哎，它其实都是假的，都是算出来的耶。所以这等等的过程里面，其实真的是非常令人惊叹，是说，哎，可以把我们的科技应用到这么极致，然后创造出来一个赏心悦目的一个画面。
假如要更深入一点探讨科技人、科学的技术要如何帮助动画的制作，或者是文创人来创作出更棒的电影、更棒的动画作品呢？谈这个问题，我们也很荣幸为听众朋友们在现场邀请到这一次比赛的评审长之一，也是清华大学动机系的教授，同时他也是前任的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的主任江国宁江教授，为我们深入来谈一下科技是如何促成动画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升。
动画也分两种，一个是属于那个爆破类型的，它就跟人没有连结，但是如果跟人的动作有所连结的话，通常它会就按照人形建一个 3D 立体的模型在电脑里面，同时呢，它会把一些 sensor 我们讲感测器放在真正的人的身上，而这个电脑里面的模型呢，跟着真人呢是非常相近的，所以真人做的任何动作，手抬起来，电脑里面的人手就会抬起来，所以你会看到，哎，为什么电脑动画的动作这么像一个真人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因为它事实上是真人实拍的，然后再转移到电脑的模型里面去，这是标准的模式。但有些人不这么做，所以你就看起来动作卡卡的，他就没有用到这个新的技术。像最明显的就是那个《星球崛起》，最近有一部电影演那个星星的嘛，你看那个星星的动作非常真实啊，事实上那是演员拍的。阿凡达也是演员，你看阿凡达的动作很流畅，他事实上一个蓝色那个人他是一个电脑模型，但是他有一个真人在做动作，所以他根本就是一个实拍，把那个所有的动作呢截取下来放到电脑动画里面，然后让那个动画人做运动。所以他在不管是拳击对打，像那个钢铁擂台两个机器人在做对打，事实上那是真人在打，那是真人的动作，打完以后呢再传输到电脑里面，这两个模型的那个钢铁人在那边对打，所以它是高科技的结合了。为什么说科技跟文创之间结合在这个地方？它有 sensor 就感测器了，它可以测到你每一个动作的加速度、速度跟位移量，然后直接就放到 3D 电脑模型里面去，这完全是近代创造出来的软体的杰作。
那在这个基本概念有了之后，国网中心又是怎么样科技文创的结合做一个整合？
对，因为国网中心拥有的是超级电脑，超级电脑的优势就是它的计算速度非常快，事实上用超级电脑用在动画跟那个电影里面呢，美国用早就在采用了，这里面呢牵涉到大量的计算，所以你要电脑要非常的庞大。美国动用了像阿凡达，它事实上运用的电脑呢，它在全世界超级电脑排行它排25名的，一般 PC 是不能处理的。我们刚刚讲那些动画的动作跟光怎么打到那个动画上面，你看起来很真实嘛，好像一个光打那地方，像火把、像爆破，这都需要经过计算，而这个计算量非常的庞大。你知道一秒钟产生24张图哈，如果 3D 的话可能48张图，所以一个电影拍摄完毕，它的图档量是非常大的，如果你没有超级电脑它是没办法完成，你必须要借助于超级电脑。那当初我在戒掉当主任了，我知道这个必须要使用超级电脑，我也知道文创界要建一台超级电脑是不太可能，因为那个电脑动不动就5-6千万，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必须要借助高速电脑中心来执行他想完成的梦想。台湾的文创界确实需要一些帮忙，因为他们拥有的工具并不是很多，而他们没办法投资这么大的金钱在这硬体上面。所以当初呢，我跟那个应该讲到我们的陈文华院长了哈，我跟他讨论哈，我也说服他说我们要建一台电脑呢，能够协助那个文创界。但是硬体光有硬体不行，所以我们当初也买了一些软体，那个叫 Maya 的软体，专门给动画用的，放在这台硬体上面，然后也培养了一个 team， 然后来协助文创界来执行这件事情。你光有硬体是不行的，事实上软体是很重要，而那个使用的人也是非常重要。
那在这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说有一些观念需要沟通需要突破的？
哎呀，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那个我当初在建，你知道国网它以前都是工程跟科学，所有的电脑都是为了学术界科学跟工程而建的。那当初确实了，因为这个是国网的使命就在这方面，所以我当初建这个 Formosa 要给文创界用的时候，尤其又是动画，这个人很生疏啊，就不知道是动画跟科技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所以有很多人也是想了解了，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务正业，把这么好一个超级电脑用在文创上面。我花了很多精神跟他们讲了，事实上文创里面用到大量的科学计算跟工程计算，里面有很多力学、流体力学都在里面，还有一些动画都在里面。事实上它是计算量是非常庞大的，我并没有脱离我们原来的宗旨哈，科学跟工程事实上它是息息相关的，只是我把科学跟工程用在文创方面。你也可以说科学跟工程用在产业上也可以啊，但是文创也是一个产业。确实这个观念的扭转啊是需要花一些时间，我当初花了也不少的时间来沟通了，但幸好上面长官全部都接受。
动画是科学吗？它跟科学有关系吗？听了江教授的说明，或许您也会自己有自己的新的想法。而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特别是我们知道 HPC 功夫 3D 动画全国大赛已经办到第三届了，在培育人才这方面是不是真的有所成果呢？比如说第一届第二届的冠军后来到哪里去了呢？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中很高兴带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到2014年第三届的 HPC 功夫 3D 动画全国大赛的现场。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动画跟科技有什么关系，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培育人才这个话题。这个比赛既然是第三届，那第一届第二届的冠军去哪里了呢？以下就让我们来分享第二届的冠军佘明义先生，他后来参与了香港的一个团队，做了一些关于电影里面的特效的动画，其中有一部片子就是刘德华所主演的《风暴》。
长官不好当，
开门啊！
站岗，等枪！
这是《风暴》。我在这边稍微剧透一下，就是说风暴它的影片的背景是说他们在香港一个闹区叫做毕打街那边，然后就是有一群警匪在那边枪战，然后后来引发了一些爆破啊、大楼的倒塌啊那些。只是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在闹区就是租到他们的那个空间来拍片，因为就是那边交通非常繁忙，然后所以他们就在原本的香港的启德机场那边就是搭了一个模拟中环的毕打街的街景，背景啊大楼那些就是当然就是没有的。然后所以我们公司在做的部分就是我们先做了一个 3D 的毕打街，然后就是把每一家店的里面的东西啊，然后还有那中环的附近的所有大楼全部盖起来。当然在盖起来之前我们就是有请人就是出外景到那边，把中环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全部都把它拍照片存证，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有 3D 的 group， 他们就开始一起合作把这个中环盖起来。盖起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实拍的跟 3D 的部分做合成这样子，然后所以到时候你们如果有幸可以看到这部片的话，你会发现说，诶，其实有很多大场面，但是其实背景都是假的。
所以那么逼真的场面，其实它是虚拟的，用 3D 建模做起来的，是这样吗？
嗯，对的。然后就是还有很多在片子里面，比如说撞车啊，然后或者是车子爆炸啊，然后或者是地裂啊、桥倒塌，那些全部都是 3D 的。
动画的技术不只用在《玩具总动员》或是《超人特工队》，而也可能发生在非常不科幻、非常属于现代社会的警匪片、文艺片、时装片当中。这个是佘明义带给我们的经验。当然，在这个经验里面，当初国网中心所举办的这项比赛也成为他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至于第一届的冠军林哲凡，在他毕业之后则是参与了游戏产业，跟我们分享了在游戏产业里面所受到的业界实际的限制，跟当初在学校或者是在国网中心的蒜图农场去做动画，实在是有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来听听看。
其实我自己觉得游戏跟做动画比我原本想象中的差距还要大。动画的话，我可能只要电脑好，硬算应用电脑算，顶多就是花很多时间让它跑完成就好了。可是游戏的话，它可能牵涉到越就是客户的需求，就像是以平板或者是手机游戏，它就是要让你的网络要很顺畅，一进到 APP 里面跑的就是要很顺。那其实我们原本想象可能我做的心里认为已经是很丑或很低阶状态，那可是没想到实际在 beta 测试的时候啊，就是还是跑不太动，或者是玩家回馈是不 OK 的，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测试，还要对，就是可能工程师会觉得需求太高跑不动，那我们之间就要做一个沟通，做一个平衡点，让整个游戏可以在最顺畅，然后画面效果又是最 OK 的呈现给玩家，然后玩家玩起来也能够喜欢。
听了第一届、第二届两位冠军得主的分享，可能都是从比较艺术面或者是实际工作的实务面来探讨这些问题。那接下来要让我们再回到上一段节目曾经跟我们分享过的关于这个蒜图农场计划的负责人郭家珍博士，他的专业又不同，因为他本身就是计算的专业出身，可是却接触这个艺术文创的领域，又要怎么样来做整合呢？让我们听听郭博士现场的分享。
因为国网中心呢，背光就是计算，而计算的背后是数学。那事实上，我本身是做一些环工、地下水方面的模拟，而这个模拟呢，它根据的是一些数学的方程式。对，那一样的，我们在做动画的话，它一样水流，你不可能叫动画是去画水流、画海浪，其实它背后也是数学运算，只不过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我在工程上面的应用，我必须要准确，因为我要设计桥墩。我要设计地下水井，所以那模拟是要精确的。可是我在动画里面呢，哈哈，我只要骗过观众的眼睛就好了，所以它不用求准确。好，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意境，但是我的画面要够美。
像动画电影的制作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跨科技跨领域的一个整合，这一点我们从郭家珍博士的实际经验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必须要去了解文化人、创意人他们的想法，然后跟现有的科技、现有的知识做结合，深入的了解才能够争取到彼此的合作。但是这边我们又会面临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不管是跟文创结合也好，或者是传统上我们必须做一些工程上面或者是化学、物理等方面的计算也好，我们都需要使用到计算资源。但是即使是由国家所建制的电脑计算的资源仍然是有限的，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当中会不会发生排挤效应呢？而像这样的担心究竟是似是而非还是真有其事？我们也请到现任的国网中心主任谢习坤谢主任为我们分享了目前实际的状况。
我们不会让它影响到我们传统的服务学界的这一块，我们在不影响这些研究的情况之下，我们来把资源挪过来帮助蒜图，能够教育学生，能够支援业界，所以应该是 HPC 的 resource 没有错啊。但是 我们会做很好的调度。
这边就有点好奇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超级电脑的运算能力这么强大，等于说我可以在不影响作业流程的情况下同步支援这两方面，我们怎么办到这件事情？
这个是有一点技术问题啊。我们其实是支援学术界的这一块，我们是用我们的御风者，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对外提供服务的计算资源。那另外我们目前给那个算图的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系列 Formosa 系列，里面有大概70个节点跑 Linux 或者是 Windows， 在这些作业系统上面跑玛雅的算图软体。学生他们可以透过申请，像办我们比赛活动的话，他们就免费可以，你只要参加他就可以免费来使用我们这个算图资源。这样的话让他们很快的熟悉我们的环境，然后可以把他们的理想，把他们的作品实现出来，那就达到我们的目的。Okay。
说到这边，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对于动画文创产业的扶植，真的是无论在硬体的建制上、软体的建制上，以及资源的分配上，都提供了一定的解答。那下一步怎么走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任教于清华大学动机系，同时也开设动画跟计算相关课程的江国宁江教授，怎么样来看未来的趋势？
我觉得硬体的部分我们已经建制的差不多了哈，因为那个国网它有超级电脑，然后它有很大的储存设施，那最重要的它有一个网络，现在网络已经升级到100G 哈，就是导演他可以在任何一个地点就直接用到我们的电脑。但是这是硬体的部分，真正的要突破点是软实力，所以怎么样去协助导演们去从事一些特效，这些人是很难培养的。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如果真的有心发展一些文创产业的话，这些人必须要去培养，而这些人的培养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在艺术上、美学上的真实会需要工程的人或者甚至数学方面的加入吗？
对，艺术家他对美感他是非常好，但是对物理行为的真实度呢，他的感觉度呢就不像理工科的专门的人那么专门哈。假如那个理工科人进来的话，他可以协助你把那个动作做得更真实，比如说一头猪在跑的时候，他肌肉的颤动，那个人的脸部的笑容的肌肉啊那些东西的话，他会更真实感。所以理工科人同学进到这个领域呢，可以让艺术呢更上一层楼，让它更精致化，竞争力会更强。
如何培养文创人才能够做出跨越国界广受欢迎的动画电影，要怎么样结合科技人、文创人各自的观点与知识与技术，让动画电影呈现出来的品质甚至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撼动人心，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在台湾，我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我是李之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